电子圣星团契总部设在美国宾州费城，属于靠听众奉献资助的组织，不播放商业广告，不涉及到政治。电子圣经团契是一个以整本圣经为教导为权威的圣经团契，这个团契是由那些渴望借着神的道与神相交的信徒组成的。圣经教导我们教会时代结束了，所以我们并不隶属于任何种类的教会或宗派，跟他们也没有任何关系。在约翰一书一章三节里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这个中文电台是通过中波1557台向亚洲部分地区及大陆播出的圣经节目。电子圣经团契这个电台致力于服务从主在约翰福音第21章第15至17节经文里给门徒的末期使命。三次对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更深吗？你喂养我的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又一次按时收听《启示录14章查考》这个节目。这个节目是由美国宾州电子圣经团契为您播送的。我们正在查考《启示录14章》，今天是第13讲。我们要阅读《启示录14章》11节。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我们学到这段句子，可以被翻译为：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进入永永远远的那个时候。我们还知道了昼夜与时日和世事正常进行有关。既然最后这个世界过去以后，就没有昼夜了。为此，神刑罚地上未得救之人，一定是在太阳、月亮和星辰，这些管理昼夜的光体还在天上，沿着轨道正常运转的时候。在持续1600天的审判日的最后一天，2015年10月7日，很可能昼夜将要停息，那天将是世界末日。现在我们查考《启示录》14章11节的其余部分。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我们对这节经文最后部分很熟悉了，因为神在启示录13章里就已经用过这种语言，这和启示录14章9节使用的语言很相似。启示录14章9节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我们看到这表示某人的思想、灵魂和意志被交付给撒旦，他们是未得救之人，他们不是神的仆人，罪完全胜过了他们，他们贪恋他们的罪，这就是他名的印记。 他们就是神用来表示地上未得救之人的三分之二那个数目的一部分。他们昼夜不得安宁，这是说他们的身体整夜难受的无法入睡吗？圣经所说他们昼夜不得安宁是表示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圣经不允许我们凭思义解释。我们读到昼夜不得安宁这样的话时，可能脑子里会冒出一个念头，他们感到很不舒服，很难入睡。可是那只是我们自己的推理。要明白安宁是什么意思，我们就必须允许神给这个词下定义。最能解释这个词的圣经段落，很可能就是马太福音11章里的那段经文。在那段经文里，我们发现有两个希腊词，一个编号是372，另一个编号是373。我们发现启示录14章11节使用的正是这两个希腊词。11节里所说他们不得安宁，使用的希腊词编号是372。然后启示录14章13节里说，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使用的希腊词编号是373。在马太福音11章，我们也看到这两个词用在这一章的最后三节经文里。圣经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里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安息这个词就是由编号为373的这个希腊词翻译过来的。接着马太福音11章29到30节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段经文里，安息这个词却是由编号为372的那个希腊词翻译过来。罪人心里得享安息，唯一的道路就是通过救恩。恶人不得安宁或安息，除非他们经过救恩，经历神的慈爱和恩典。耶稣当时鼓励罪人进到他跟前说，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和神的救恩有关。所以神在启示录14章11节里指着那些拜兽的人说，他们昼夜不得安宁。那是教导我们什么呢？那是教导我们他们将不会经历安息。而以前在救恩的日子期间，在整个世界历史上，他们还有可能经历救恩。当然甚至在那时，救恩也只是为神的选民预备的。那时天国的门还开着，神拯救了他的子民，他们心里都得享安息。可是2011年5月21日审判日开始，火与硫磺开始从神的话语里倾倒下来，这是临到地上一切恶人的一种痛苦。在神倒下他的愤怒的这段时期，地还存留，昼夜还在正常运转。一旦天国的门关闭以后， 拜寿的恶人就没有一个心里得享安息。没有安息，他们昼夜不得安宁，直到这段时期最后结束。换句话说，这段时期他们将不会有救恩了。这就回到了我们讨论的这段时期神一再强调的重要的教训。审判日就是神停止做拯救之功的时候，就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九章四节里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功。那是指救恩的日子。接着他又补充说，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没有人能做救恩的工了，那人是指基督。救恩的工永远不会再行在任何罪人身上了，这工完成了。神的选民已经都被找着了，他们都得救了，所以他们昼夜不得安宁，又是强调同样的教导。让我们查考启示录十四章十二节，这节经文说，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以前曾有人在圣经论坛节目里向平先生提出这节经文，平先生说他不是很清楚为什么这节经文要放在这里。我们能明白为什么他不太清楚了，因为那时我们没有认识到神的旨意是要在审判日把他的子民留在地上经历审判日。那就是为什么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讲到复活和被提的日子，说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然后那些活着还存留的人再被提。现在我们发现有大量经文都在讲这个道理。启示录十四章十二节这里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因为这节经文说，圣徒的忍耐就在此。我们就不得不提出刚才的问题。译作在此的希腊词编号为5602，翻译过来就是表示在此的意思。例如马太福音十二章41到42节也用到那个词。马太福音十二章41到42节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着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耶稣是指他自己，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就在这里。我们在马太福音十四章八节里读到，女孩被母亲所使，就说，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英文为拿来这儿给我。然后王就打发人出去，在监里斩了约翰的头，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了女子，女子拿去给她的母亲。她母亲的指示就是， 拿来这儿给我。换句话说，把约翰的头拿到这里给我。这就正像今天我们使用这个词一样。我们可能对我们的一个孩子说，过这里来，我想跟你谈谈。然后他们就来到我们跟前。那就是这个词传达的意思。在启示录14章12节说，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换句话说，我们就在此。我们完全会注意到神把这番话安排在什么地方说。他是在哪里说出这番话呢？是在提到众教会的其中一封使徒书信里吗？在讲到与圣灵的果子有关的其中一封使徒书信里吗？当然，神是窑匠，所有的受造之物，尤其是人，都是他制成的器皿。不过，他还是那位写下神的话语圣经的作者。圣经在启示录22章，也就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几乎是在这卷书的最后，神说，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将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这是巧合吗？是不是这节圣经正好写在了那一章里，正好写在了那卷书里，然后圣经就写完了？不，我们知道这不是巧合。我们知道神是那保守护卫他的道的，他是那编写他的道，并编成我们手里读到的圣经这部书的。记得在新约里，我们读到引用了诗篇，告诉我们诗篇是按神确定的特定的顺序写下的，所以神的话语就按照他的旨意形成了。众教会被神使用做了一些事情，不过是神他自己十分精心地保护他的道，并按现有顺序编辑成圣经的。当然，神也是那感动使徒约翰在启示录22章末尾写下不得在书上加添的指示的。神也是那感动使徒约翰在启示录14章这里的上下文里写下12节的。所以我们还是往前读上下文，看看这节经文前面的经节。圣经在启示录14章8节说，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和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巴比伦大城倾倒等同于审判日。圣经在启示录14章9-10节说，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上下文继续在说什么？这是在论述审判日。启示录14章10节接着说，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这是指什么？是指神的愤怒，审判日。 而且圣经在启示录14:11说，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这又是在论述审判日。神的愤怒正倒在世上一切未得救之人身上。然后我们就读到启示录14:12，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你可能会说，这可能只是一节表示过渡的经文，神可能要论述其他事情，他现在要改变话题，把话题引到其他事情上，论述其他事情，而不是审判日。不，因为你看看这节经文之后，神说的话，就知道不是这样了。启示录14:13-15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是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记得马太福音13里的那个比喻说，收割就是世界的末了。现在我们发现这幅图画是描写主耶稣坐在白云上，他手里拿着快镰刀，要收割地上的庄稼，审判世人。这是同样的上下文。我们要是读整段的论述，圣经在启示录14:16说，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17讲到同一件事。然后启示录14:18接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圣经在启示录14:19说，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上下文同样是描写神的愤怒。然后启示录14:20说道，酒榨踹在城外，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等等。所以启示录14:12之后的所有这些经节，上下文都是在描写神的愤怒。12之前的所有经文，从8-11也是论述神的愤怒。所以我们必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这就是为什么神把这节经文安排在这里，叫我们注意到圣徒的忍耐就在此。这就是圣经所说和主耶稣基督一同降临的千万圣者，这是指我们在其他讲到审判日的圣经段落里读到的圣徒。可是我们查考的12这节经文表明，圣徒并不是在天上，他们还没有被提， 而是仍然活在地上。他们必须忍耐。他们还存活在地上，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审判日，是神愤怒的日子。这就是启示录十四章从八节到这一节结束的一节又一节经文所反复强调的。你看到了，神是叫人们知道历史上以前从来不为人们所明白的事情，因为这节经文阐明了许多真理。以前没有人会想到神会在世界还存留，继续遵循一日二十四小时昼夜规律的时候带来审判日。然而同时，神还表明所有那些拜兽和兽像的人，在剩余的这段有昼夜运行的时期里受痛苦的时候，圣徒的忍耐就在此，就在此时此地。我们继续查考启示录十四章十二节，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这话的上下文正是持续论述审判日，论述对世人最后的审判。神在之前的经文里讲的是神大怒的酒正在神愤怒的杯里递给所有拜那兽像的人喝。他们拜兽是在大灾难时期，那也是释放撒旦的时期，是神赋予撒旦兽这个名字的时期，是撒旦被赐予极大的权柄可以统治世界众教会里的时期，那就是名字没有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未得救之人拜撒旦的时候。他们不是在敬拜神，而是在侍奉罪，为此就是在侍奉撒旦。十二节后面的经文我们发现那是描写收割的预言，基督在审判日里伸出快镰刀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在前后两段经文的中间隔着这节经文说圣徒的忍耐就在此。译作在此的这个希腊词是 HODE， 意思是就在此地或就在审判的此时此地。这正是我们在大灾难过后的这些日子里从圣经里所得知的。以前从未有人明白这些经文在论述审判日的上下文里是表示什么意思。我想以前我提到有一位听众曾经在圣经论坛节目中打电话向平先生请教对这些经文的理解。平先生解释了一些事情，不过他后来说他不是很清楚为什么这节经文会出现在这个地方。那是因为我们以前从未想过，我们也从未听说在审判日里神的子民要留在地上。事实上在审判日里世界继续存在，神刑罚世上的恶人，这一观点还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观点。我们是基于没有永恒的地狱这样的认识得出那个结论的。我们读到的圣经里表述的人受痛苦哀哭切齿以及有在大灾难之后的日期的存在的语言，还以为得到了最后的答案。圣经提到受痛苦的五个月，我们就形成了一个时间框架。这五个月从2011年5月21日到2011年10月21日， 不过我们后来学到，五个月作为一个属灵上理解是正确的，但不是指实际的五个月。我们当时理解错了，这是对审判日持续时间的属灵描绘。不管这段时期最后有多长，圣经现在表明审判日时期从2011年5月21日开始，很可能将会持续1600天。五个月表示的就是这整个1600天。我们意识到了大灾难后有十日，就如马可福音13章24节说，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了等等。描写日头变黑，月亮也不放光的语言，与挪走福音的光有关。当时我们认为，那实际的五个月将不会有救恩了，那是对审判发生的一个新的认识。不过那时我们却以为2011年5月21日信徒必须被提，从这个世界上带走，世界处在神愤怒之下，神全面刑罚世人的时候，信徒不可能被留在世上。自那以后，我们读到许多经文，而且随着时间推移，有越来越多的经文表明神要将他的子民撇在地上，经受审判日。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节和17节说，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实际上就是一个重要的暗示。此外，撒迦利亚书13章讲到1/3经火，哥林多前书3章提到将会有一段时期，金、银、宝石和草木和解，要经受火的试验。审判日将会表明或显明哪些人是神的选民。一旦取开眼罩，明白这个特定的教训，一旦我们考虑到神的子民要经历审判日这个观点，就如圣经在哥林多后书5章10节说，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换句话说，我们将要被显明。我们并不是经历审判或正在受刑罚，因为我们的一切罪在创世以前就在耶稣基督的位格里偿还了。神将要使我们经历这段时期，为要表明我们在基督里是清白的，为要通过我们经火时候的忍耐并从火中出来，表明我们身上没有罪。这段时期将会毫无疑问地表明这些选民没有罪，使我们不至于像其他人被烧毁。可是为什么其他人被烧毁呢？这是因为他们的罪，因为他们没有救主。可是对于那些经受住火的试验的人来说，神得了荣耀。有许多经节教导这个真理，我们可以翻到一处地方，是在以赛亚书24章，神描写了审判临到这个世界。圣经在以赛亚书24章4到6节说，地上悲哀衰残，世界败落衰残，地上居高位的人也败落了，地被其上的君民污秽，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 所以地被诅咒吞灭，住在其上的先为有罪。地上的居民被火焚烧，剩下的人稀少。剩下的人稀少，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稀少是描写选民的。在全能者大怒的日子，神的怒气点着剧烈属灵之火的时期，他们生活在世上，地上所有其他居民都被火焚烧，可是剩下的人稀少。因为这些稀少的人忍受了火，挺过了火的试验，要挺过火的试验，你就必须经火。那正是我们发现自身的处境。虽然众教会传统的教导和神学家以前教导我们，信徒将在审判日前被提，我们却正在审判日里生活在地上。几乎所有的神学家都说过，选民不可能在审判日里留在地上，那不可能发生。神必要先提走他的选民。他们争辩的唯一的问题就是，神将他的选民从世界上带走，是在大灾难前，还是在大灾难后？换句话说，神是在大灾难开始前就将他的选民从世界带走，还是让他们经受大灾难，等大灾难结束后带走他们？过去家庭电台和电子圣经团契坚持选民被提发生在大灾难后，我们相信神将要叫他的子民经受大灾难。可是却有许多神学家继续教导说，神的子民将会在大灾难前被提，教导说神的子民将不会经历那段悲伤的时期。然而，关于大灾难，我们从圣经里得知什么教训呢？这是一个从神的家起手的属灵的审判。1988年，神结束了教会时代，圣灵从会众里出来，神命令他的子民从众教会里出来。通过离开教会的那个命令，神设立了筛查麦子和稗子的一个过程。那些留在教会里的就是稗子。最后在23年大灾难结束后，所有留在教会里的人都被作为稗子捆成捆。因为所有选民已经从众教会里出来了。现在到了给世界带来审判日，到了从审判众教会过渡到审判整个世界的时候了。过去不肯听从神的人表明他们是稗子。然后2011年5月21日审判日来到，属灵之火临到了世界。从属灵上来说，稗子被扔进火里。那个话题我们讲过好多次了。我提出的看法是，神学家坚持神在大灾难前带走选民的那种观点是错误的。神撇下他们经受大灾难。启示录13章里所说的不是很有意思吗？这个话题以前我们详细查考这一章的时候曾探讨过。不过启示录13章这一章前后一致地描写大灾难。这章开始的时候描写说，有一个兽从海中上来，这是换用另一种说法，表示撒旦被释放。 撒旦被赐予极大的权柄，统治众教会和世界。可是整章每一节经文完全集中在23年的大灾难时期，从1988年5月21日直到2011年5月21日。在这一章里，我们在启示录13章5节里读到，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42个月是对整个大灾难时期要持续时间的属灵描绘，这段时期最后持续了整整23年。然后圣经在启示录13章6到8节里接着说，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一旦我们习惯了在启示录、但以理书以及圣经里别的地方读到这些事情，这就是十分熟悉的语言了。撒旦与众圣徒征战并且得胜，这是重要的信息，为要叫我们知道这是神允许撒旦在大灾难时期得胜，并给世上众教会带来审判的时期。然后再继续描写大灾难的上下文里，论述审判临到众教会，就如启示录14章12节的情形一样。圣经在启示录13章10节说，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你可以看到这节经文的后半部分说，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和启示录14章12节是多么的相似。我们必须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要在描写大灾难的上下文里做出这个声明呢？我们很清楚，对于我们来说很容易理解，因为我们经历了整整23年的大灾难时期，这就为我们回顾大灾难时期创造有利条件。我们知道毫无疑问，神那时将他的子民撇在地上，他试验我们，通过末时揭开圣经，严厉地试验世上众教会里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主对但以理说，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然后知识就必增长。神揭开他的道的时候，这些知识对我们以前坚持的这些教训极有帮助。神指正了我们，赐给我们指正圣经教训的杖，那就是他的道。我们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就意识到我们原来将地狱理解成一个地方是错误的。原来坚持的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的那种教训是错误的，实际上他是在创世之前为我们赎罪的。 我们得知大灾难时期的本质就是教会时代的结束，不是像我们以前想的那样，福音的光会一点点的熄灭。找到一个中心的教会越来越难，而是福音的光同时在全世界的所有教会里熄灭。在那一刻，神的灵离开会众，撒旦的灵进了教会，作为大罪人统治。我们要从众教会里出来，因为我们不能再留在那里了。在历史上，这段悲伤恐怖的时期，末时开始，因为审判从神的家起手。我们发现，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神的选民已经借着基督的宝血称圣了，因为基督的血洗去了他们的一切罪，使他们洁净了，所以神就看不见有什么罪在他们身上。忍耐就是在此。圣徒的忍耐在整个大灾难时期被表示出来，这是长长的23年，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灾难。在启示录14章里，我们发现相似的篇章结构，从第8节到这一章结束，集中论述审判日对世界的最后审判。启示录14章12节里有一处相似的篇章结构和相似的位置安排。启示录14章12节说，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神学家们原以为神的子民不会经历大灾难，然而他们想错了。是的，他们将要经历大灾难。他们这样做就会表示出将荣耀归给神的这些特性。他们必须忍耐到底。他们必等候神的道。他们必借着主耶稣基督的信表示出这样的忍耐和信心。同样，虽然神学家很肯定圣徒不会在审判日里留在地上，然而他们的看法是错误的。我们回顾从前，有多少事神学家以前是十分肯定的，而现在我们发现是错误的。关于地狱的教训，所有神学家认为神的愤怒会永远倒在罪人身上，他们将会无尽的受苦。他们对这个教训是多么肯定啊！我不是说那些神学家里有一些人可能没有得救，而一些人是得救了。不过神赐给了我们一个警戒，我来读一下，在马可福音13章11节，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这是隐藏的语言，这节圣经直到末时才打开。不过神学家们要是理解这些经文的话，就会意识到神是说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或预先思虑那时候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到那时候我们必要说话，不过说话的不是我们，而是圣灵。那是因为神封闭了神的话直到末时。 有一些神学家十分忠心，他们是属神的人，但他们在几百年前写下的书也不能参透神所封闭的有关末时的信息，他们没办法知道。然而他们却在圣经里读到这些事情，在他们观看模糊不清的时候，他们写过许多注释和评论，发表了他们的看法。就如哥林多前书13章12节告诉我们的，那时许多真理还是向他们隐藏的，所以他们写下了关于地狱的教训，写下了关于神在审判日前提走他的选民，他们写下了许多错误的教训。我们不能允许神学家的著作支配我们的信心和理解，不管他们过去多么忠心，也不管我们多么欣赏他们的著作。众教会兴起了信条、信经以及他们最喜欢的神学家的著作，这些秋坛，这是他们的罪。他们把这些教训放在最高的地位，以至于如果有人从圣经里提出一节圣经，质疑他们的信经或信条，或者某个他们最喜爱的神学家的神学立场时，得到的反应往往是：不，这是我们教会的立场，你若不同意这个立场，你就必须换教会。由此，他们就显明他们的权威不是单单的圣经，而是圣经加他们的信条、信经，以及他们最喜爱的神学家。有时候，改革宗人士的著作成了权威，那些著作被赋予比圣经更高的权威，他们在某些问题上就不听从圣经。所以，神学家们可以写得这么有理有据，使人们确信神会将他的子民从世界上带走，他们不必经历审判日。正像他们曾写著作，认为有一个叫地狱的地方，神要将火与硫磺倒在那里，未得救之人要在那里受苦，直到永远。他们说得十分肯定，他们很有把握，可是他们完全错了。今天圣经向我们表明，神的子民被撇在地上，要经历审判日时期。所以，我们在这里提出圣经的教导。我们是相信圣经的教导呢，还是感到心里不安，不敢反对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的根深蒂固的圣经教训呢？如果我们不敢反对这些根深蒂固的圣经教训，对于我们个人来说，问题就严重了。我们必须允许神的道，圣经，作为我们唯一的权威。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感谢您的收听，盼望下次节目再见。圣经揭开了大量的信息，显示2011年5月21日是审判日，并且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生活在审判日里。此外，有圣经证据表明2015年10月7日目前的这段延长的审判日很可能会结束，那一天很可能就是世界末日。对此你若有疑问，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ebiblefellowship@juno.com ebiblefellowship@ JUNO.COM 或联系我们的 QQ 群15328九064。
You're my